今天我们继续《列王记上下》的主日学，今天是第二课。我们之前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请主继续看顾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传讲。看顾孩子这个嗓子，让我们能够坚持，能够清醒清亮，能够把你的真理能够讲出来。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第二课开始可能有点慢，那还是总结一下第一课里边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列王记的背景。那这一段历史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是他的王国的历史。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记录这么多的王他的这些经历，也是警戒我们，像保罗说的，让我们从这些王的身上看到一些属灵的教训。那么上一课的最后呢，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当中对大卫的评价，只有一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就是在这个拔示巴这件事情。那好像其他的都是合神心意。那么我们做了一点点的分享，就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圣经对大卫的这个评价。那是不是神对他其他的这些在我们看来也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的他的一些过失，是难道神就视而不见吗？其实我们读神的话呢，要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概念。我们在这句话当中，我们是看到神是看大的方面，就是这件事情呢，是一件大卫的一件很严重的犯罪。那其他的一些过失呢，虽然也是不是很好，但是呢，神，我们看到他的恩典，就是说神没有用放大镜来每一件事情都来严格的要求大卫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所以圣经说，你若纠察罪孽，没有人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身上更是显出神的恩典。但是呢，同时我们又看到神的公义，就是每一件小的事情，每一件不合神心的事情，虽然神没有严格的来要求，但是呢，我们看到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后果。不但拔示巴这件事情给他和他的整个国家，包括他自己的家庭，以后都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其他小的事情也同样是有后果的。那有人可能会说，有一个质疑，就是大卫的犯罪杀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圣经当中好像对于大卫的惩罚没有按照律法的要求，律法要求是一命换一命，那好像大卫是给人感觉是逍遥法外了，他没有以命抵命。那实际上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大卫，他是不只是用一命抵一命的，他是用四条命抵一条命，这其实也是律法的要求。在出埃及记22章第一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以四羊赔一羊。这里边讲到要加倍的，加四到五倍。那么这个大卫他是有四个儿子都惨死，他第一个儿子就是暗嫩，被他的第三个儿子亚沙龙所杀了。那亚沙龙呢，又因为叛乱，是这个最后被约押所杀。那么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他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也是被他另外一个儿子所罗门杀害了。那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是太这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所罗门之前，大卫和拔示巴有一个孩子的。那个孩子呢，就是在婴孩的阶段就神就让他死掉了。所以大卫有四个儿子都是不正常的，都是死亡。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在大卫身上有四个儿子都死掉了。那有人可能还会说，那不管怎么样，大卫他自己他没有付上自己的代价。但是呢，我们首先我们对神我们不能有任何的质疑神的公义，神有权柄选择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伸张他的公义。那么我们看到大卫他自己虽然没有长命，但是呢， 每个儿子的死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痛。我们看到大卫当他的儿子亚沙龙死去的时候呢，他虽然战争得胜了，他要拿回了王的这个地位，但是他哭泣，他说我儿亚沙龙啊，巴不得我替你去死。这也看到大卫他每一个儿子死去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打击。那我们看到大卫晚年的这个身体这样的虚弱，其实和他这么多年来受到的心灵的创伤是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神的公义是远远高于我们人所用的那种狭隘的那种律法的方式去要求的，神的公义完完全全在大卫的身上是得到彰显的。另外一方面，大卫他是一个国王，而且他身上承担着神在以色列从亚伯拉罕身上的这种应许这种祝福，所以呢，神在他身上没有按照表面律法的条文来让他以命抵命，但是呢，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付上代价。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在一些经文我们当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不要挑战神的公义，而是要谦卑下来来明白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心意。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第一章的第二部分，就是亚多尼亚的软性政变阴谋，这是第七到第十节。那亚多尼亚，我们先读一下 这几节经文。亚多尼亚与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美、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好，这里边我们可能有些细节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交代一下。就是亚多尼亚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这个呢在撒母耳记下的三章二节到四节这里边详细介绍了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亚西暖所生的，他有一个次子叫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这个故事大家应该有印象的。那三子就是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这个亚沙龙他的母亲是一个公主。那四子呢就是亚多尼亚，现在要称王的这位，后边的这位我们就不再提他了。首先我们这个看一下，这个里边有一个第二个儿子基利亚。我们可能有一些错觉，就觉得亚多尼亚现在是家中的老大了，因为他上边的这个暗嫩和亚沙龙都死掉了，那理所当然好像觉得应该他继承王位。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边记载呢，还有一个第二个儿子叫基利亚。那圣经当中没有过多的信息关于这个第二个儿子，那有的人呢是认为他可能是早亡，那圣经里边没有这样的信息，我们不能过多的来猜测这个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呢，他的母亲呢是亚比该，亚比该大家有印象的是她是一个智慧的女人，是吧？她是拿巴的妻，但是因为这个在和大卫的沟通当中显示出他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在当中的调解，后来大卫娶他为妻。那么呢，我更愿意相信是因为作为有智慧的母亲亚比该对这个第二个儿子基利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响，让他没有像他其他的哥哥和弟弟那样有这样的一个叫什么，现在可以说叫 aggressive， 就是有这样一种野心。他在看待做王啊什么这样他是很低调的，所以呢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前四个儿子当中只有他是一个有好的一个结果。虽然圣经当中没有说，那我更愿相信有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猜测吧。因为如果说他是早亡的话，那我们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就这样下一个结论也不太合适，因为为什么他要早亡呢？其他几个人都很健康的活着，是吧？作为一个王室的话，这个也不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认为是因为他母亲这种有智慧的一种从小的管教，让他和其他几个 孩子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心智，所以他没有用自己的地位来追求王权，正因为这样他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我看到现在这个形势，因为大卫自己身体的这种软弱，他其实已经对政权没有过多的参与了，所以呢给这个各个这些大臣有一种错觉，就是当亚多尼亚起来自己要做王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有一种错觉，就是大卫已经不管了这件事情，就任由亚多尼亚他来，这个他想称王那就由他去了。那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到的是亚多尼亚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和约押商议呢，二人就顺从他了。但是呢后边这几位撒都、比拿雅和拿丹，那这几位也是比较有影响力重要的人物。那我们看到这个亚多尼亚不只是和约押和亚比亚他商议，他都一个一个的去试图游说他们、拉拢他们，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么约押和这个亚比亚他看来是顺从他，他们可能根据当前的形势认为这个王可能非亚比亚他莫属了，因为大卫的身体这个光景好像也无力来参与了。然后所罗门他们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是所罗门这时候从各方面来看都不能够与亚多尼亚来竞争，于是呢他们就选择站在亚多尼亚这一边支持他。但是面对同样的一个诱惑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几位先知拿丹还有这个比拿雅还有祭司撒都，他们没有顺从他，这就看到这个选择反映出他们的心是看重什么，是看重大卫、看重神的公义，还是看重利益。那这些没有顺从亚比亚他的这些人呢，当然了接下来就可能面对另外一个危险，就是一旦亚比亚他真的做王了，那这几个人他们将来的结局可想而知，是吧？因为你没有站在我这边，如果当时将来我做王了，我怎么来对待你们？那我们可以从后面看到，其实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追随了亚比亚他。他吃饭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大臣都去了，剩下的人寥寥无几。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陷入了一场非常大的一场危机，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如果这时候大卫没有出面制止，那将来这个亚多尼亚一旦他真的称王变成一个事实以后，那这个局面将非常难以挽回。好，接着我们看第九节。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旁所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弟兄所罗门他没有请。看到这边等于分裂成两群人，绝大多数人都是被他请了来庆祝，其实呢这是一种宣告，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宴席上接下来就会有一个宣告他做王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王国其实已经分裂成两派，那绝大多数都追从了亚多尼亚，后边说唯独这几位，唯独先知拿丹、比拿雅还有这个撒都，唯独这几位他没有请。所以呢这个亚多尼亚他也是很清楚的，谁是属于我的我就请，那你不属于我的我也不再勉强了，那我们就等我做王以后我们再算账。所以呢这一天呢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在这种宴席当中呢，他请客就是要在请客结束最后的时候呢要宣告他要做王正式继位。那因为百姓他们不知道，后边我们会看到八十八和拿丹都是在问大卫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百姓不知道。但是一旦在约押和大祭司亚比亚他的辅佐之下，亚多尼亚宣告继位以后，百姓就认为这就是大卫的意思，一旦成为事实 很难挽回，因为这个民心呢已经转向了。所以这一天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我们就说就是民心的这个方向。我们看以前曾经的这个亚沙龙的叛乱，也是他逐渐的获得了民心，是吧？一旦民心归向这个新的王以后呢，人们已经就不再看大卫王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大卫王已经是这种一种状态，行将就木的一个身体。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的手，神出手干预了。神出手干预的方式就是使用先知拿单。拿单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是他的，完全是在他的一种导演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总导演。那我们看拿单他是在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时机出来，他不能早出来的。早出来因为这个事实还没有做成，他没有这个充分的证据来说服大卫。那也就是在最后这一天关键的时刻，这时候拿单出来了。那拿单他是怎么来运作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拿单他的智慧当然是从神来的，给他的这种智慧，也是看到拿单这个人非常的能干，非常的聪明。这里边几个人物，就是没有去参加这个宴席的几个人物，其他的几个呢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撒都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是祭司。那有一个人物呢是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比拿雅，经常说就是他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那这个人物呢其实非常的重要，我在这里边要给大家花几分钟讲一讲这个人。之前这个人他的身份并不突出，这个人呢是列在大卫的勇士当中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八章十八节，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这是一个专用的一个称呼，就是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这些人呢是大卫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亲信的一帮从开始跟随他的一帮人。那比拿雅是他的身份呢是大卫的禁卫军统领，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卫戍区司令吧，这样一个职务。他是忠心于大卫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自己他有兵权，另外他自己也是个大能的勇士，所以呢他对于约押的兵权也是一个制衡，在某种程度上。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在撒母耳记15章的18节，这是讲到了是这个大卫逃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的600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这里边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从加特，就是从腓力士地跟随王的来的600个人，就是在大卫逃亡的那几年当中有600个人，那些人呢是死心塌地跟随大卫的。那后来呢这一个呢就形成一个嫡系部队，是大卫的一个护卫团队，等于是大卫贴身的护卫。那比拿雅呢是当中的统领，是带领他们的。比拿雅是这个在里边是一个领队。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处，在撒母耳记下的23章20节，这是在讲到了这个比拿雅他的一些经历。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那这个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大卫有30个勇士，都是一个一个都有名字的。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比拿雅比那30个勇士还尊贵。 但是呢不及前三个勇士，他另外还有另外三个勇士，这里面比较复杂，那我们就不管那么多了，我们就看到这个比拿雅是非常的勇猛，本身自己是一个勇士，另外呢大卫非他对他非常的器重而且信任。这里面讲到23章23节说大卫立他做护卫长，是吧，他就是护卫大卫的一个这个基利提人比利提人的这个统领，那是这样一个人物。那因为这个以色列军队当中约押一直做元帅，那比拿雅呢他一直是大卫的护卫队长，所以说是大卫非常器重也信任的一个勇士。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我们说在那个年代是冷兵器的时代，这个一个人一个非常大能的一个勇士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那大卫当时就因为他一个人战胜了这个哥利亚，是吧，扭转了整个战局，所以那个时候一个勇士的重要性非常大，不像现在有枪有炮，个人的能力不是那么凸显，在那个时候个人的能力非常大的。好，我们就看下边11到31节这一段呢，都是在讲了整个拿单在筹划的这个过程。那11节这里边说，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一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我们看拿单他筹划这个事情不是他自己单打独斗的，他是要使用一些关键的重要的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拔示巴，拔示巴是所罗门的母亲。那我们看到他这时候呢找到拔示巴，跟他讲了现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告诉他这个事情对拔示巴和他儿子的影响不只是将来没有王位，而且是他们的性命都难保，说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因为前边这些事情拔示巴不一定完全知情的，作为一个王妃他在王宫内部他可能好多事情不知道，所以这个先知拿单告诉他现在外边发生的事情，而且告诉他严重性，然后告诉他怎么来做。怎么做呢？他就说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王了呢？好，我们看拿单呢教导他一句话都不错的，就是一字一句的来教他怎么去跟大卫说话，所以这个说话呢是很有艺术性的。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他告诉拔示巴进去跟王说，你曾跟我起誓让所罗门接续我做王，那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真的有发生过大卫向这个拔示巴起誓呢？有人可能会想，这个先知拿单是不是在编造一个理由让拔示巴进去，那谁知道大卫有没有这个向拔示巴起誓过呢？那这些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到依据的，这个事情呢是真实发生过的。在历代志上的22章5节，那这里边讲到大卫招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华的神以色列的神建殿，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华我神的名建殿，只是耶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就是太平之意。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平安康泰。看到神跟大卫说的话，这个是什么时候说呢？是以前大卫心里面有感动，愿意为以色列的神 建造圣殿的时候呢，神给他的一个感动，这个感动是通过拿单告诉他的。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可以为我建造圣殿，因为你曾经流过人的血，我要叫一个就是平安的人，让他来给我造。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时候呢，我必是以色列人平安康泰，而且神已经把这个名字都起好了，告诉了大卫。那我们可能会说，那时候大卫还没有生所罗门是吧，那时候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那我们怎么知道就是八十八的儿子所罗门呢？这所罗门是后来大卫起的名字。那大卫知道神要给他一个儿子叫所罗门，这个所罗门要继承他的王位，并且为以色列的神建殿。那么我们从大卫把哪个儿子定名为所罗门，这个儿子就是，是不是？因为大卫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给这个八十八的儿子起名叫所罗门，不是无缘无故起的，是有这个来历的，因为是神告诉他将来继他位的人的名字，所以他就把这个八十八的儿子的名字定名为所罗门。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卫对八十八的看重，对他的这种情有独钟。确实在这个之后，又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又生了好几个儿子。那这个事情呢，一是一个方面就是大卫对八十八的这个喜爱，另外一方面也是他是不是凭借自己的血气和自己的这个爱好，看着这个八十八喜欢八十八，就把他的名字把他的儿子定为他的这个将来继承王位的。这里边有神在掌管，而且呢有神的感动，大卫做事情这么重大的事情绝对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做的。那么其实后边呢，这个也有经文来支持的，在撒母耳记下的12章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八十八与他同寝，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我们看到有神的这种印证的。而且呢，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雅，因为耶和华爱他。这个耶底底雅的意思就是神爱的。那神通过拿单也传达了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做事情，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那关于神拣选所罗门接续大卫，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看到这里边，神为什么要拣选所罗门，大卫那么多的儿子，在人的眼中来看，这个所罗门的出身并不好是吧，可以说不光彩。他的母亲是有以那样一种方式进入大卫的家，而且所罗门有一个哥哥是也是被神等于让他死去了，是神所对这个大卫的犯罪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是一种不喜悦的。那为什么反而让这个所罗门，大卫和八十八生的另外一个儿子继承大卫的王位，这些在人看来是一种张力，那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神为什么选一个这样的一个在人眼中看来不堪的一个出身？那我想说呢，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他在马太福音里记载了，在他家谱当中有五个女人，其中有四个都是他们的出身都是在世人眼中看来都是或者卑贱或者是污秽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家谱里边。那这些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神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圣洁，我们有多高贵，神才选我们，而是在神眼中看为卑贱的人，只要他有一颗敬畏神、愿意悔改的心。所以我们，这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可以轻看任何人。有些人出身卑微，有的人甚至犯过罪，我们不可以用世俗的眼光给他定罪，看他污秽，而是我们有一个怜悯之心，像神那样的一个怜悯慈爱的心。那些藐视别人 轻看别人的人，其实他内心里边可能更加污秽，是一种神所不喜悦的一种无怜悯，一种骄傲的心。所以我让我们看到这些呢，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是不是有从神而来的一种恩慈怜悯。所以我相信神通过这样一些特殊的拣选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和人的不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在神面前骄傲。好，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一再的启示给我们的一个真理，就是神的怜悯和他的慈爱。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回到这个拿单他的运筹的整个这件事情，拯救以色列脱离这场空前大的一个危机，他发动的不只是这个八十八，他亲自还要出马，因为这件事情呢实在太重要。我相信大卫听到八十八的话以后呢，他不会立刻做出反应的，因为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也是，这个见证人必须要到两个以上，是吧？不能凭一个人的口说就定这个事实就是确实的。那么所以呢，这个第十四节拿单也说，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呢，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他这里边也给八十八一个确定的这个信心，就是你大胆去讲，按我告诉你的去讲，其他事情你就不用管了，我来处理，我会为你去做见证的。而且八十八知道拿单的身份，作为神的先知，他的见证比普通人的见证更加有说服力。接下来呢就讲到了十五节以后这一段呢，就是八十八按照拿单的吩咐进去见王了。十五节，八十八进去内室见王，王甚老迈，书念的童女亚比煞正在伺候王。我们看到这个又给我们一个画面，就是大卫王这个非常老迈的样子躺在床上，这个童女亚比煞在伺候他，给他端茶倒水。这个让我们再次看到大卫的这种垂垂老矣的这个很无奈的这种光景。接下来八十八就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什么。这个短短的四个字呢，其实有很多的内容在背后。我们看到大卫和八十八的互动非常简单，他是王，八十八是王妃，虽然他们实质上是夫妻关系，但是呢在这个王的王朝的里边呢是一个君臣的关系，所以呢进来要下拜。那大卫对他的回应，对他的跟他的反应，我们看来四个字非常的冷淡。看大家有没有看到非常冷淡，他们可能不知道多久没见过面，有可能至少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见过。然后呢见面以后就说你要什么，意思是什么呢？你找我来一定是有事情，一定是要什么东西，否则你不会来的。这就是反映了他们两个其实感情现在非常的淡薄了已经。那另外一层意思呢，大卫可能是说表现出来他的很不耐烦，那意思你要什么就赶紧说，说完了赶紧走，非常简单，就四个字，你要什么。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人的这个感情是吧，变化如此之大。想当初大卫为了八十八犯了那么大的罪，可以说他不惜付上一切的代价，为了得到这个女人，甚至不惜杀人。那时候对他那么的好，是吧？感情那么好，现在呢，居然就像路人一样的，见到他以后，你要什么？要我能不能给你？就是这样平平淡淡。而且我们知道，大卫已经曾经跟八十八发誓许诺要把王位赐给他的儿子所罗门。那这时候他已经老成这个样子了，我们看到如果是真的对八十八特别钟爱的话，他应该早就有这个心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但是他完全没有处理，所以可见呢他对这件事情一点都没有上心的。 如果不是拿单这时候及时出手，这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那我们也看到大卫他对这个感情上他是其实是，我个人觉得他对这个妻子的感情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另外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就是他第一个妻子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那后来呢他被赶走，米甲呢也被扫罗嫁给了别人。后来呢他当王以后，他又非要把这个米甲夺回来。米甲回来的路上呢，他们夫妻两个人是非常难过的，她丈夫哭了一路。可是后来结果怎么样呢？米甲回到大卫身边以后，两个人感情可见并不好，是吧？大卫在约柜面前跳舞，米甲还嘲讽他。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这些事情处理上不能说是非常的好。好，那回到这里边我们再看17节，就是拔示巴说的话，就是这一话呢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他说的话和先知拿单告诉他的是一样的，就是他老老实实按照先知的吩咐把这个意思完完全全的告诉这个大卫王。另外这里边的信息呢，我们看到他没有只是说亚多尼亚现在做王了，我主却不知道。那接下来他19节讲了这样一句话，他现在在请客，然后呢去的都是谁？有这个亚比亚他元帅和约押，和元帅约押。那没有去的呢，他说仆人所罗门没有请。这里边也告诉大卫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罗门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们看到这个拿单交给这个拔示巴的话，可以说的是非常的简洁明了，把这个极为重大的一件事情，一个危机现在在发生的告诉这个大卫王。然后呢拔示巴他是一种猜测，我主我王却不知道，其实他不知道大卫是不是真的知道，也可能大卫是允许亚多尼亚这样做的，但是呢他凭他的这种感觉，因为大卫曾经发誓过他，所以呢他就认为大卫不知道这件事情，事实也确实大卫不知道。那这个信息里面还告诉我们，这里边拔示巴的信息也告诉大卫现在是最后的一个机会，而且呢是不是完全的失控了，还有人可以帮助他的。能够帮助他的就是拿单、撒都和比拿雅，这个三位呢代表不同的方面的这种势力，一个是从神来的先知，一个是宗教上的这个祭司，还有就是军方，就是有这个有兵力掌握的这个比拿雅。而且呢有先知和祭司足可以暗立这个新王所罗门。好，20节说，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眼目都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做你的位，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了。这里拔示巴把这个严重性再次的跟大卫说，如果你现在不表态，因为以色列众人都在看着你等你的态度，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表态，这个事实呢就变成了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然后呢一旦是这样呢，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变为罪人，其实罪人结果就是死路一条的。他这个亚多尼亚不会对他们有仁慈的，因为亚多尼亚也知道所罗门就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呼吁，让他在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众人都在看着他做决定，只有大卫亲自出马才能够制止这个，可以说是一场政变，因为过了今天明天就很难挽回。好，我们接着看22节，是拔示巴还与王说话的时候，先知拿单进来了。 有人奏告王说先知拿单来了。按照这个一般的传统来说，所有的大臣都不能轻易的见到这个王妃的，是吧？我们看到这个当拔示巴把他的该讲话说完以后，这时候不早不晚拿单就出现了。拿单出现，这个拔示巴就躲到旁边去了。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候，因为我们讲了大卫不可能听拔示巴一个人的说的这种话就完全的相信他，所以呢这时候需要一个旁证。那这个拿单呢这时候在最合适的时候进来，那他说的话呢，我们看到和拔示巴所说的就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意思。那这一段呢我们也就不读了，我们就知道拿单做的见证就是为拔示巴这个事情做一个见证。但这里边呢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就是25节这里边讲到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这个呢是和拔示巴不一样的，加了这一句。那加了这一句呢，这个句的力量呢非常大的，这个句话呢就等于是坐实了亚多尼亚他的称王，把这件事情坐实了。那么这个见证啊不能够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不能有出入，但是呢也不能一字不差。一字不差呢给人感觉就有点虚假，好像是商量好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拿单他讲的话呢非常有艺术。对不起。他是把拔示巴所讲的话几乎完全一致的内容说出来，另外呢他也没有一字不差的。他加了一句非常有分量的话，就是大家已经称呼他为王了。那这些呢就更加的让大卫下定决心一定要马上处理这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27节，这事果然出于我主我王吗？王却没有告诉人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做你的位。其实这个事情呢大卫这个和神的互动当中都是通过拿单的，是吧？包括给所罗门这个名字啊什么，拿单本人是完全知道的，包括他的启示给这个王位给所罗门。但是呢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不够，那么多的大臣包括这个祭司啊还有那些其他那些大臣们，他们都需要知道。所以这里边说你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做你的位，这是大卫应该做的，但他没有做。但是呢这个时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危机，所以拿单在敦促大卫现在不能再拖了这件事情，全国都在看着你等你的态度。这样就把大卫逼到了一个墙角，他今天必须要一个表态，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那我们看接下来28节，大卫就吩咐说叫拔示巴来。大卫没有回答拿单，而是用熊等就换了叫拔示巴再进来，那拿单再躲出去。那他用行动呢表明他的立场，他是要采取行动来把这个王位这件事情落实。那他对拔示巴说了这一29节到31节这些话，就是我们看到是大卫再次启示。他说我指着救我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我今日必照这话而行。他再次启示表示他的决心。那么我们看他启示呢，他指着耶和华他是怎样来说的，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们看到神对大卫来说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一个经历，不是一个虚浮的一个名字而已。他的一生都蒙耶和华的保守，蒙耶和华的拯救的。所以他说我用我一生的经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在神面前来启示。而且呢他说这是永生的耶和华，是永活的神。 那我们看到大卫在身体极度的虚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果断和坚定。那我们也足以看到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在重要的时刻他是能够站起来能够完成神给他的使命的，虽然他有软弱。而且呢，他再次跟八十八重申他的启示是有效的，以前是指着耶和华启示，现在仍然是指着耶和华启示，而且马上兑现。好，接下来是最后这一段32到53节，这一段呢就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所罗门胜利继位粉碎了政变。那接下来就是具体的实施的措施，具体的行动了。然后呢，大卫召集了几个重要的人物。32节，大卫又吩咐说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招来。那他们三位就来到王的面前。那我们看到这个接下来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逊，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王，你们也要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你们要跟随他上来使他坐我的位子接续我做王。我们看大卫呢也是非常的详细的把这个具体他们要做什么事情都一条一条的告诉他们，这是神留给大卫的一个缺一不可的三个人物，每一个任务都不可少。那这里边说的你们主的仆人就是那些忠心于大卫的臣仆，有几个算几个。我们看到前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吃这个亚多尼亚的宴席了，说剩下的寥寥可数，大卫就说把剩下的忠于我的这些人呢全部召集起来，你们要做这件事情。那这里边说的这个基逊呢是一个水源，在历代之下的32章30节这里边说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所以说这是一个水源，这一条饮水渠。那这地方相信是以色列国他们举行重大的仪式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呢这个就听到了这个大卫王对他们的吩咐。这边我们只看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对王的一个回应，他怎么说的呢？他说阿门，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所以我们看到属神的人他的回应都是与耶和华有关系的，而且他这里边其实也是一个祷告。这个比拿雅他说话很少，圣经里面对他记载的说话很少的，但是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属神的大能的勇士，这是一个表态，因为他是代表军方代表当时的武装力量的，所以他的表态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也是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也照样与所罗门同在。接下来38节这就是后边讲到了他们就按照大卫的吩咐下到基逊，然后呢高所罗门做王。接着就是39节这里面讲到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我们看到众民就是百姓，百姓看的是大卫，大卫王派出来的人当然百姓都追随，而且他们欢呼终于有新的王了，他们所担心的国的动乱就不会有了。但是反过来我们想，如果大卫一直没有任何的反应，当亚多尼亚他们称王以后这些百姓也是跟随的，因为也有这个先知，不是没有先知，有这个祭司是吧，亚比亚他还有这个元帅约押那么多的大臣，所以百姓只是看这个现象。那众民都一起欢呼声音震地，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就算完成了，这个事情这一边就顺利的高立所罗门为王。那后面这一段呢就讲到了41节以后呢就是亚多尼亚他们那一边，他们这时候呢我们看到这时候呢就是刚刚好所罗门这边刚刚做完王，那一边呢就宴席结束了，准备的按照他们的计划呢宴席结束就要称王了是吧，没想到那一边呢捷足先登，就在他们早一点点那边的吹角声就出来了。 听见这声音呢，约押听见脚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响声？”他正说话的时候呢，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来了。这个约拿丹是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多尼亚对他说：“进来吧，你是个忠义的人，必是报好信息。”这个约拿丹呢，他我们看前面也有过一些对他的介绍。约拿丹他应该是善于奔跑，按现在说是个飞毛腿，就是他是一个传信息的人。以前也曾经介绍过，这是在亚沙龙那个叛乱的时候呢，一个是他，另外一个就是撒都，另外一个这个祭司的儿子亚西马斯，他们两个当时呢为这个大卫传信息。这个两个祭司两个儿子都很有意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情报官。这亚多尼亚的话呢也很有意思，说你是个忠义的人，必是报好信息。那么这个好信息怎么是好？这个好与不好是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大家想一想，同样一个信息对所罗门是好信息，但是对亚多尼亚呢恰恰是一个坏信息，是吧？但是他说你是忠义的人，必是报好信息，他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是忠义的人，你报的一定是对我有好的信息。实际上他错了。接下来这个约拿丹对亚多尼亚就说了下边这一段话，43节到48节，他就把在耶路撒冷今天发生的这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所罗门做王了，而且呢众民欢呼，而且后边讲到了这个王的臣仆为大卫王祝福大卫王呢，并且呢在床上屈身下拜，又说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神应当称颂的，因他赐我一个人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好像约拿丹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他讲的非常的详细，栩栩如生，好像看到了大卫在床上屈身下拜。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约拿丹他是跑得非常快的，是吧？这边看到了马上跑过去去那边报告。然后众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49节说众客听见这话都惊惧起来四散。我们说一句话叫什么，做鸟兽散，是吧？这是那种情景，一看这边吃了一天的饭，最后的结果呢是一场空，然后呢神其实在那边就已经使这个整个形势彻底翻转，这个拿单运筹的策划这件事情大获成功。这个亚多尼亚看到这种情况呢，我们看到就说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这个中文呢，这个角啊有好几个意思，有角落的意思 corner， 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牛角。那这个祭坛的四个角呢，就是不是四个角落，而是呢四个角的柱上边呢都有一个牛角的。我们看到出埃及记27章第一节这里边讲到了这个祭坛呢，第二节吧，要在坛的四角做四个翘角，与坛连成一块。这个我们看英文就是 horns， 就是牛角，就是在这个祭坛的四角上都在顶端呢安了一个牛角，这个牛角是有用处的。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29章10节，这个亚伦他们呢这个献祭的时候呢，这个12节说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祭坛的四个翘角上，也就是这个牛角是在上面抹这个祭牲的血的。那这个祭牲的血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赎罪赦免，是吧？所以这个亚多尼亚他是很明白的，他要真的想逃命保自己的平安，他就要去这个祭坛那儿抓住这个祭坛上面这个角，上面有这个祭牲的血，是代表这个赦免的。那51节有人告诉所罗门说这个亚多尼亚去抓住坛角了，并这个亚多尼亚呢他还有一个要求，要求所罗门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他自己自称为仆人，说明他已经承认这个所罗门做王了，但是呢他怕所罗门杀他，所以他说在这地方作为要挟，他说你那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起誓不杀我保我平安呢，我就一直在这儿抱着这个脚。这个情况呢也当然是很不好了，给人看到这个很不像话，是吧？一个王子在这儿一直抱着这个祭坛的脚。 所以呢，所罗门就这里边52节、53节这里边给他了一个有条件的承诺，说你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落在地上，但是他若行恶呢，必要死亡。那所罗门呢，就是说我现在可以不杀你，但是呢，你要做一个忠义的人。那得到了这个承诺以后呢，这个亚东尼亚就放心了，然后他就下来去这个见这个所罗门。那所罗门说你回家去吧，其实这个你回家去吧也有一个含义，就是一个就像现在中国不是有一个叫双规吗，就是说你回家去你就老老实在家里待着，你不要再生事了，所以也是对他一个警告，你回家去吧。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算告一段落。那么我们今天也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有几个这个思考题。第一个是亚多尼亚为什么没有请撒都和先知拿丹及所罗门，如果他做王会有什么结果。那古代宫廷的政变大家在电影电视里面也都看得多了，是吧，是毫无情面的，是非常血腥的。那一旦亚多尼亚做王以后呢，这些人将来的结局可以说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死，他不会留情的。他没有请他们是因为这些人拒绝跟他合作，不接受他。那第二个问题是大卫在知道真相后的果断决定挽救了王国，按照神的旨意传承下去，说明了什么？我觉得说明了最大的问题就是神在当中的掌管，神的主权必定成就。而且我们看到神使用先知拿单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处理，从中我们也看到大卫他虽然身体软弱，但是呢，这时候还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尽他一个王的一个义务，最后把这件事情完善的来处理。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从大卫晚年身体虚弱和执政的疏忽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提醒？作为父亲的教训是什么？前面我们其实已经分享比较多了，就是关于大卫的他的晚年，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身体的软弱，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灵性的也是比较低落。人呢在这种困境当中往往依靠神，那我们看到大卫他写的诗篇当中很多都是在困难在流亡当中在危机的时候他是全然的依靠神，是吧，那时候写的非常美好的诗篇，反而是他做王以后开始下滑甚至犯罪。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人他在地上的这种丰盛或者地上的这种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一定是祝福，如果他没有把握好反而成为他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大卫呢在他身上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教训吧，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守住那一颗纯净，守住那一颗敬畏，让神圣灵来带领我们，真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像大卫这样做到一个荣耀的一个国王的位置，我们也其实也不能过多的责备大卫，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有罪性的，是吧，人在这样的位置上如果还能够像他以前在这个患难当中这样的紧紧的依靠神，确实有点太苛求他。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他在晚年不管是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在国事这个王位的继承上，他都是一个疏忽，都是造成了一些危险的，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评价大卫，而且也是在这些事情上呢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是真是要常常的依靠神，用神的话语用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靠着神的话能够得胜自己的软弱，得胜自己的血气。当我们灵性低落的时候呢，我们要谦卑下来，愿意的来聆听接纳这个不同的声音，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归向神。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学习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是感恩有圣经这样多的深刻的教训，这样这个鲜活的这些故事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是 看到大卫王在晚年这些软弱，我们也是感谢主，你来使用先知，挽救以色列国这个危机，让你所拣选的仆人所罗门坐到王的位置上。这件事情也彰显了神的能力和公义，让我们坚定的信靠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像先知拿单一样顺服主的带领，顺服圣灵的保守。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